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沙利文指若俄国入侵乌克兰，中共亦将会付出一定代价。马克龙会普京斡旋乌克兰危机，吴家龙指建立俄欧新平衡。拒绝被禁声，美众议员促 NBC 播放他谴责种族灭绝运动的广告。拜登贝内特通电话谈中东乌俄期待出访以色列。中共恐惧，美最新 B-21 隐形轰炸机即将起飞。美消费品公司将再加价，通胀可能不会很快回落。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日在接受美国 ABC 电视节目采访的时候说，美国已经警告莫斯科，如果俄罗斯军队跨过边境进入乌克兰，这样他将会付出严重的经济代价，这些代价亦都会影响到中国。他进一步表示，如果中共被视为支持莫斯科的入侵行为，这样中共国亦都会付出一些代价。在上星期同俄罗斯的一份联合声明中，中共当局提到反对北约扩张，指责美国加剧紧张局势，并且表示支持克里姆林宫向西方所要求的安全保证。而华盛顿已经警告俄罗斯总统普京，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他将会面临严厉的制裁。关于中共，星期日当被问到如果他们帮助俄罗斯绕过制裁会受到什么惩罚，沙利文表示，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可能会对中共产生直接影响，因为制裁将会针对俄罗斯的金融体系，咁当然亦都会涉及到中国经济。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一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举行会谈。在会谈前，马克龙透过传媒再次呼吁要建立新的平衡来保护欧洲各国，并且安抚俄国。他6号向星期日报表示，他认为俄罗斯的意图不在乌克兰，而是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盟组织厘清规则。他表示他希望同普京总统的对话足以防止军事冲突，而且相信普京愿意讨论更广泛的议题。但是马克龙重申乌克兰的主权问题不在他们讨论的范围内。他强调，我们必须提出一种能够维护主权和和平的新平衡来保护我们的欧洲兄弟。而前一日，马克龙亦都同美国总统拜登通话，商讨为了对应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持续进行军事结集而作出的外交努力和阻吓努力。在周末期间，马克龙亦都同英国首相约翰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史托尔滕贝格以及波罗的海国家领袖会面。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沃尔兹上星期六在推特谴责国家广播公司 NBC， 因为 NBC 拒绝播放他和 NBA 球星波士顿塞尔提克队的根特自由一起制作的谴责北京冬奥会的广告。沃尔兹和根特在广告里面呼吁观众抵制共产中国的产品。他坦言他这个广告针对的就是为2022年冬奥会注资的那些美国大企业。沃尔兹说，我认为捐助2022年冬奥会的美国公司绝对应该以他们的行为为耻。他们之中很多公司都在社会上宣扬社会正义，为社会正义的事业捐款几百万美元，但是就对中共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视而不见。他们当中的很多公司自己的供应链还和中共是共犯。他在广告中表示，冬奥会是世界上最大的体育盛会，但是在这场盛会之外，极多的种族灭绝、强迫劳工和强奸，这些大公司最深于中共的钱，和犯下暴行罪的独裁者纠缠在一起。他们也都呼吁，当你看到中国制造的产品那时，请放低他们。拜登总统6号同以色列总理贝洛特通话，白宫表示拜登表示了他对以色列安全的坚定支持，以及对加强铁穹防空系统的全力支持。 拜登和贝内特亦都倾到对俄罗斯准备入侵乌克兰的担心。美国前总统川普退出2015年伊朗核协议，拜登试图扭转川普的作为而招致以色列的强烈反弹。不过拜登去年在白宫接待贝内特的时候，两人当时避免谈及分歧意见，站在同一阵线。贝内特并且说他将会继续建造犹太人团垦区，反对在以色列1967年占领的土地上建立巴勒斯坦国。白宫6号表示，拜登和贝内特交谈重申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友好而且具历史性的伙伴关系。美国和以色列两国领袖并且讨论中东地区的安全议题，包括伊朗和他的代理人构成的威胁。拜登亦都强调他对中东地区稳定的承诺，和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一起享有同等的安全、自由以及繁荣。拜登并且向贝内特表示他期待在今年稍后时间出访以色列。据军事新闻消息指出，美军最新的 B-21 突袭者隐形轰炸机有望在今年首次进行任务，这将会是美国空军的一个里程碑，亦都是30多年来美国空军第一款新轰炸机亮相。至少自从2015年以来，空军一直和诺斯罗普鲁格曼公司合作展开远程打击轰炸机计划，而在之前该计划都属于高度秘密。2020年12月，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亦都曾经向国会表示，美国必须打造令中共恐惧的武器，空军会继续被 B-21 轰炸机一直处于保密状态，直至到2022年首次亮相为止。最新的 B-21 预计可以超远程飞行，亦都可以携带重型核弹头，它将会成为美国核子三位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B-21 将会能够和空军现有的 B-1、B-1 枪骑兵、B-2 幽灵和 B-52 同温层堡垒轰炸机完美配搭，而 B-21 目前看来亦都得到白宫和国会的支持。2021年财政年度，该计划的资金是28亿4千万美元，到2022年财政年度，拜登政府提出的要求已经达到29亿8千万美元。美国各大消费品公司近日宣布，将会在今年更大幅度感或者更广泛感提高产品价格，包括 Hershey、 高乐士、 Cleaners 和制造商金百利。各公司高层在最近的季度业绩报告都透露，他们将会在2022年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保护自己的利润率，这表明目前的几十年来增长最快的通胀率可能不会很快回落。好像上星期高乐士公司透露，计划在6月底之前将产品价格提高 85%， 该比率高于之前的计划加价 70%，而且该公司的一些品牌亦都将会进行多轮加价。根据花旗集团数据，美国最大的8间上市饮品公司经调整之后的平均营业利润，由2020年的 26.4% 降到2021年的 25.7%。 在美国顶级家用产品公司当中，平均税前利润率由 19.6% 下降到2021年的 19.4%，食品企业的平均利润就由 17.3% 降至 17.2%， 其中包括卡夫亨氏、好美味和金宝汤的利润都出现下滑。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将在今个礼拜在墨尔本举行。雪梨神区报7号报道，杜登表示我们必须挺身面对中国。杜登说，美国同其盟国过去一度采取默许态度，任由中国在主权有争议的南海航道上兴建人工岛，以及在珊瑚礁上兴建防卫基地。杜登认为，为了确保中国不会重复过去10年将南海军事化的做法，澳洲及盟国需要向中国表明立场。他说，假如任由目前情况发展下去，澳洲及盟国将会失去下一个10年。美国之音4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在9号到12号造访澳洲， 并在墨尔本出席美国、日本、澳洲、印度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美国东亚暨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向美国之音表示，即将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关于如何因应中国所带来的挑战。美国和日本两国国防当局鉴于中共在日本西南群岛一带动作趋于活跃，正考虑在日本鹿儿岛的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部署无人侦察机部队。日本产经新闻报道，这个将是美军首度在日本自卫队基地部署无人侦察机部队，主要是希望累积共同使用军事设施的案例。报道指出，美军之所以考虑在陆屋部署无人侦察机部队，主要是因为中共在东海地区的行动活跃化，美日认为有必要加强警戒监视能力。美日两国政府1月7号举行外交国防部长出席的2+2会谈时，再度确认美日将增加有关军事设施的共同使用一事。报道说，有关在陆屋部署无人侦察机部队一事，就日方立场来看，可藉此让美军加强对日本西南群岛防卫的参与。就美方来看，作为运送物资到最前线的后勤支援据点，在有飞机跑道的九州设点具有好处。针对中俄结盟抗美的联合声明，美国和北约作出回应。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上个礼拜五表示，我们已经向中方传达了一个讯息，欧洲如果发生一场破坏稳定的冲突，这个将会影响到中国在世界各地的利益，中国当然应该明白到这一点。普萨基说，美国和中国保持很高层级的直接接触，我们目前关注的焦点是继续团结盟友和合作伙伴，一旦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我们将共同作出果断回应。与此同时，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接受彭博社采访的时候表示，北约正是密切关注着中国和俄罗斯加强军事合作的动作，以及和伊朗一起举行的联合海军演习。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恩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如果跟随俄罗斯过于密切，将会给自己带来两个不利后果。一是令到自己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唯一焦点，二是激怒欧盟，促使欧盟加大对台湾的支持力度，这个会增加中国将来收复台湾的难度。两年一度的新加坡航空展将在15号到18号在樟宜展览中心举行，预计每日都有飞行表演。据规划，这一次主要以企业对企业方式进行，不对一般民众开放。除了新加坡空军之外，美国、印度及印尼亦将派出军机参与这一次航展的飞行特技表演。空中巴士 A350-1000 及波音 B777-9 客机亦将在今年新加坡航展带来飞行表演，届时民众可透过线上直播观赏。新加坡航展是亚洲最大航空展，吸引各国政府高阶官员及军方代表团参与，并有国防与军火业者展示最新武器系统，争取商机。2018年的活动吸引来自超过140个国家，超过5万人出席。不过受到 COVID-19 疫情影响，2020年起连续两届活动规模缩水。海峡时报目前报道，今年参展业者数量约是2020年的三分之一，虽然规模不如往年盛大，今年仍有不少航太及国防工业巨头确定参与新加坡航空展，包括空中巴士、波音公司等。部分上次退出参展的业者今年将重返新加坡航展，包括美国国防工业龙头洛克希德马丁雷神。拜登总统在上个礼拜五批准将川普任内对进口光伏设备加征高额关税的做法延长四年，但同时免除对美国大型项目上占主导地位的双面太阳能板征收关税，作为对国内安装商的一种让步。 川普政府从2018年开始对太阳能板加征 30% 的关税，来到保护美国相关产业，促进产业回流。这项关税是在对中国的光伏电池和太阳能板征收的反倾销、反补贴关税的基础上加征的部分。这项关税原计划在今年2月初到期，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对光伏产业状况进行全面调查之后，认定为防止美国光伏产业受到更多的损害，维持这一个关税仍是必要。拜登总统接纳了这项建议，决定延长4年。中国原本期待拜登入主白宫后会取消他的前任对中国加征的惩罚性关税，拜登的决定令到北京十分怒火。彭博社上个礼拜六2月5号的报道中指出，中国是全球光伏产品制造业的主导者，美国相关产品的进口主要来自泰国、马来西亚、越南，包括中国企业在这一些国家设立的工厂。北京冬季奥运4号举行开幕式，最后两名火炬手有一人是来自新疆的迪尼格尔、伊拉木江。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托马斯·格林斐德6号告诉 CNN， 这个是中共试图分散我们对于当前真正问题的关注，维吾尔人正遭受迫害，而且维吾尔人是中共侵犯人权的受害者。在北京冬奥会赛事展开之际，国际奥委会星期日表示，组织者是解决有关新冠病毒检测阳性运动员被隔离情况的投诉，努力确保被隔离者能有干净的房间、更好的食物、训练器材和 Internet 等，并消除解除隔离程序上的混乱。此外，出身在美国加州但放弃美籍的归化中国的花式滑冰女选手朱奕，在2月6号花滑团体赛女子单人滑短节目比赛中接连失误，拖累中国队，遭到网友猛烈攻击。CNN 报道说，最近几年中国招募了至少10多位出身在国外的外籍运动员归化，试图提升中国在这一次冬奥会上的成绩和奖牌数量。但是对朱奕的抨击亦凸显了这一些归化运动员代表中国比赛所受到的压力。